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呢再次的发表声明，对71岁高龄因为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而被重判7年的高瑜的健康日益的恶化表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高瑜送医诊治。狱中的高瑜近况如何？当局何忍拒绝他就医？那么高瑜到底触动了谁的神经？这个案子是否会因近期出台的国安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今天请来时评人高瑜女士的好友苏雨桐女士，还有人在北京的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高瑜律师高瑜女士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先生，两位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提问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感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尚宝军律师，高瑜女士在狱中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你给大家先做一下简单介绍。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高瑜的辩护律师，我最近一次见他应该是在上个星期五啊，大概10天前吧。那个时候高瑜本身，他高瑜作为71岁的这个高龄的这个老人，他本身就有许多慢性病啊，还有心脏病、美尼尔综合症，还有高血压，还有比较严重的过敏症。当然之前这些都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些。之所以多少有些变化的，就是他的心脏病现在有恶化的趋势啊，从原来的这个用药量增加了1倍啊。当然这个看守所，我们的看守所应该说那个药都是很普通的啊，应该说勉强可以不恶化，但是现在这个心脏病有这个恶化的这个趋势。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他的这个左手出现这个麻痹，出现弯曲之后无法复原的状况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挺不好的信号，据说这个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当然我是建议他尽快跟那个看守所御医们去申请做个全面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必须要住院治疗了。
那么人权观察所说的这对不起我想问一下，接下来问您这个问题，人权观察所说这个官方拒绝他就医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
这个我不认为他们已经明确拒绝他了啊，我只是因为我上次见他的时候是建议他去跟御医去沟通啊，去争取做个全面检查，所以之后我还没有再见他，所以我还不确定官方是不是拒绝他了。
那么您作为他的辩护律师可不可以在哪些方面为他寻求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是保外的这样一个机会，有没有官方有没有做出有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意向？
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保外就医呢其实他现在我们称之为他的案子还在上诉期嘛，应该说还属于未结期间，所以如果出来的话呢，是应该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出来，而不是通常情况下保外就医是指这个案件已经审结的情况。当然如果这个御医经过检查以后确实发现他的身体不适合羁押的话，应该说对他采取保外就医是法律是允许的，应该是可以的。
苏女士，等一下再请苏女士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这个尚律师一个问题，现在上诉期间官方什么样的这个检方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回应吗？这个进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应该说他的这个上诉是他是4月17号被宣判的，5月初的时候他已经被北京市高院正式受理了他的这个上诉。按照中国的法律，他应该二审的刑事案件应该在2个月之内审结，但很显然现在已经这个2个月已经到了，但是控方就是法院并没有在2个月之内做出裁决， 做出这个二审裁决，所以他们应该说已经确定要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啊。当然我还没有接到正式的书面的通知。
好的，那么尚律师，等一下我再请教您其他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请问一下，人在德国的苏雨桐女士，您和高宇女士相熟有很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当然知道您对高女士的也提供了很多，写了很多这个文章，敦促当局能够释放高女士。您谈一下您对这个高女士近期身体状况这个情况，你有怎么样的这个看法？
对，其实我是非常的揪心。
嗯，
一方面我与他是多年的朋友，另一方面我们同是媒体人。我想他的境况其实是我是非常非常担忧的。那目前我也获悉他在狱中这样一个病情加重。尚律师说的很对，他们没有明确的去拒绝他就医，也给他提供一些药品，但是这些药品据我所知是对他现在的这些疾病没有更好的一个作用。就像以前的胡佳、朴志强还有陈光诚，那胡佳和陈光诚出来我们都有过沟通，他们在狱中生病的时候也是给他们提供药品，但是都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那在我看来就是某种惩罚性的一个措施，只是他们没有明显的告诉你我们要惩罚你，因为你不认罪。我们知道高老师在法庭上他已经说出我无罪，而且在狱中写了上诉书。我想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非常清晰的。那我认为狱中现在不能让他得到有效治疗的这样一个事情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表面上是有相关的规定。但是为什么不能让这样一个高龄的老人去，即使是他在狱中你说你按照程序中，但是为什么不能让他得到更好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给当局抛出的一个疑问。所以说我真的很担忧他，而且最让我落泪的一个细节就是当时高老师应该是在去年年底，他就以晚清的一个学士翁同龢的绝命诗来以明心志。我想这样的诗句，这样的一个以明心志的一个内容，官方应该能够看得到。那他们所说的依法人道等等如何体现，就是这样。
是的，我们看到海外的媒体也披露一些消息，但是这些消息呢本身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性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提到就是说这个高宇为什么会入狱。之前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写过相关的文章，也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看法也罗列起来，其中有一点就谈到说他得罪了习近平啊，个人方面得罪，就是习近平让习近平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他在这个体制内党内的一些这个比较温和或者是这个进步的这个声音或者是民主的这样的声音发生过多，那么对习近平造成威胁。那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说法你觉得可靠不可靠？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关于高老师的罪名众所周知，官方是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对他入刑的。这关于这个罪名，两位律师在庭上也做出了很精彩的辩护，包括明镜新闻网的负责人何平也出具了高老师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这份9号文件这样的证词，证据这么确凿，官方还是按照预设的这个罪名做出了判决，这当然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那我以前也多次公开表达我的意见，就是他是因言获罪。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的媒体这么多年都没有给高老师提供一个平台，所以他一直把他的时政观察文章发表在海外的媒体上。特别是从2011年9月开始，他成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的专栏作者，我有幸是他的责编之一。他的文章对中国政治有非常明晰的这个判断，加上他在体制内积累的很广的人脉资源，那也会有一些最新的政治秘辛会曝光。 那几乎他的每篇文章都直指政治的核心问题，那他也很有勇气把矛头指向当今的执政者，特别是最高的领导人习近平。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到设计习近平的作品有《男儿习近平》这篇文章，透露的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的新南巡内部讲话。那还有另外的文章习近平怒拔尚方剑，还有新舵手老航道等等。其实这些文章都指向了习近平根本无意政治改革，他这个形象其实都在这些文章当中有非常丰满的呈现。那我想正是这些披露中共秘辛以及指向习近平以及指向体制性问题的文章触怒了习近平以及其他的领导人，我想这是他直接获罪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我们再回到尚律师。那么尚律师，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关于说这官方不是官方啊，就是检方呢，可能在这个证据链接上面有一些这个缺口的这样一些评述。您在办案期间有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可以评论一下的话。
控方指控的，其实控方的起诉书写得很清楚，也很简单，就是。应该是2013年6、7月间吧，应该是高玉通过这个，他们指控高玉通过 Skype 软件将这个涉案的9号文件的电子版发给了境外宁静新闻网的这个和平先生。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咱们先不说这个9号文，它到底是不是国家秘密，这个先放一遍。那么。当然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党的文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尽可能领会贯彻执行的一个文件，它是个国家秘密，咱们先姑且不论。那么就是说控方有没有证据证明高于做了这件事情，目前看我们孟律师和我们经过研究案件，我们认为控方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包括这个比方说像物理证据啊，比方说高于在何年何月何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哪台电脑向哪个 IP 地址发送了所谓的这个涉案文件啊，这个物理记录啊，这个发送记录，都控方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提供给法庭啊。他们也而且从接受人的角度，刚才宋雨桐女士也说了，和平先生也明确的通过按照美国的方式，这个做出了合法的证词，递交给中国的法院说这个明确否认他曾经收到过高人女士寄送的这个所谓的9号文的电子版。他们控方唯一的证据就是高于的这个所谓的在一次的有罪供述。当然那个很显然那个是在当局，后来我们也在他的口供里发现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威胁的口吻啊，那个实际上高于这个有罪供述是在这个他们侦查人员以抓捕高于的儿子这样的形式下逼迫高于做出的这种所谓有罪供述，应该说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客观证据还是主观证据这个两个方面，这个他们控方都没有证据证明高于实施了这么指控的这个所谓的犯罪行为。那么他判他罪就非常荒唐。
那么现在这个上诉呢，您感觉到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回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通过的这个国安法和这个网安法会不会使得这个案件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我先说后边这个问题。这个国安法国安法应该是在高于这个案子之后起诉之后公布的，应该按照这个法部书记既往的基本这个应该对高于的案件应该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那个网安法应该还是个草案，应该现在还没到实施的阶段。至于说高于的二审应该会有，我也很难判断，他们延长两个月的这个审限，那么按道理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做出个裁决，但现在应该说还没有任何开庭的迹象。 包括这个甚至合议庭这个二审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我现在还没有被通报。
嗯，
也就是说三个法官我还有三个法官我现在只知道一个法官的名字啊，其他两个法官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所以现在也没有，很难预测他们什么时候能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有结果。
好，谢谢尚律师。我们还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啊，很简短的请各位很简短的做一下这个评述还有发言。那么河南的孔先生请简短发言。
我认为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啊，你没法说呀，你这个是吧？这，另外就说这个高宇吧，那他这个他有很多原因，你比如说像这个比中国那个
啊，孔先生，您简短发言，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嗯，非常感谢您打电话，
那行，我先不说了吧。
哦，实在抱歉。那么广东的黄先生给您20秒钟时间，请您简短发言。
啊，这样子的，高瑜同志的背叛，可能中国现在的人权灾难已经开始，更大的人权灾难还在后头。我要对这些维权的同志说一声，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身上，美帝国主义救不了你们，欧修社会帝国主义更救不了你们啊！我就讲这些。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那么苏雨桐女士，给您半分钟时间，请您做一个总结。
好的，那我就说一下，第一，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媒体人打压更甚，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个现实。他们封锁这样的声音，其实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闭关锁国。第二种就是，我觉得高瑜事件，如果习近平可以反证他是一个改革的领导人形象，那他就应该把高瑜做释放。如果他要证实他不是为了报复高瑜的话，他应该马上释放高瑜老师。
好，非常感谢苏雨桐女士从德国来参加我们节目，也同时感谢尚宝军律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节目。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看。